二王胡大海率领着胡德济、野人熊胡强来解救中山王的一双儿女。在南门这儿，与驸马韩金虎就发生了冲突。野人熊胡强赶散军兵，直奔这个坏蛋，抡起三节棍，搂头便打。呜！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，横枪往外一架，啪！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不成？我是驸马。
正这时候，胡大海也赶到了。老胡也不傻，这玩意儿真把韩金虎给打死，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，所以他喊了一声：“强儿，回来！”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，收住三节棍，回归本队。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，一匹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，喂啊，这不是驸马爷吗？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，一瞅着胡德海，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，最难对付。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，强作笑脸：“
不错，正是晚辈。您不是二王吗？还没歇着呢。”“
没有，没有。”“哎，驸马爷，这怎么事儿？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？”“
哎，二王千岁有所不知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本驸马奉旨巡城，这徐金定跟徐继忠，要打算出去。但是圣旨上有规定，不经过皇上的允许，谁也不能出城。您说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那我就得执行呗。他我这一说，引起了误会，他这姐俩拿刀动枪，非跟我拼命不可。正这时候，您赶到了。”“
哦，怎么回事？”“哎，驸马爷，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？怎么就不行出城呢？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？啊，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？”
老胡一问，他无言可对，弄了个张口结舌。
他问的：“哎，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。”“
算了，我说驸马呀，
人呐，贵有自知之明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吧。你清楚，我姓胡的心里明白。
怎么样？看在我的份上，放他们姐弟出城吧。”“
这可不行，皇上怪下来，谁能担？”“
我担。”
胡大海说完，一点手，把徐继忠、徐金定换到马前。“孩儿啊，赶紧出城。”这姐弟都哭了：“
二伯父，要没有您，我们的性命难保。”“
孩子，你们准备上哪儿去？”“
赶奔燕京，投靠燕王四殿下。”“
好，这是上策呀。”“哎呀，话多了，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。将来有见面的机会，愿你们在路上保重。快走吧。”“
是。”这姐弟催马刚要走，韩金虎不干，横枪给拦住了：“
站着！我二王千岁，这可不行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，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。”
胡大海把眼一瞪：“什么？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，我说话你都不听，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。”“
不能放，我是经营殿帅，我扶着这个责任。”“
你扶个屁！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。”
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。 他把韩金虎给缠住，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。韩金虎急的直抖了手，心说胡大海好小子，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呢，我跟你完不了。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，韩金虎放弃胡大海，率领3000军兵就追出来。临走前他还说，姓胡的你等着，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。安下老胡父子不提，单表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，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。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，到北地燕京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，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。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，如果他要实行封锁，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。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，没有韩金虎的马快，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。站住，赶紧给我站住。徐金定一看不好，兄弟你别管姐姐，你快走。不，姐姐您快走，我在这抵挡一阵。这姐儿俩互相推让，结果谁也没走了，被韩金虎撵上了。这姐弟没有办法，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你着急也没用，只有且战且走，把这姐俩给撵了。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眼看就支持不住了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呆！”韩金虎休要猖狂，慢要撒野，某家在此。一匹马跟闪电一样就冲下山坡，让过这姐弟二人，把韩金虎给拦住了。这小子赶紧把马带住，远远远横虎头到金枪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可把他乐坏了，这怎么还乐呢？来者非别，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。韩金虎一看，这小子怎么在这儿？他不辞官不做了吗？哎呦，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，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？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：“彦平啊，兄弟，可把我想死了！你哪儿去了？可把我找的好苦啊！万岁也想你。”娘娘也想你，快点跟我回去吧。哎，兄弟，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，微寒的一阵冷笑。韩金虎，收起你那套来，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，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，学会满身武艺，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。今儿这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？徐金定啊，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，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，挺恨他，后来听说他辞官了，对他挺赞成，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，这是救命稻草啊。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，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，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，把高彦平可气坏了，说你们姐弟放心，包到我的身上，让你们平安无事，韩金虎由我来打发。他晃手中画杆瞄金戟，把韩金虎给拦住。我说驸马，我这人呢 交朋友交到底，尽管你不是人，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，今天我饶你一条命，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，这算你的便宜。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，大概你也知道高艳平我这两下子，今天你是难脱公道。
喂，姓高的，你小子忘了本了，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？这是国家的要犯，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，有道是父在子还，别看徐达没了，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。现在私离南京，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，犯了不赦之罪，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，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？高艳平，你要听我相劝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少管闲事，要不听，我告诉你，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，你可活不了。
哎呀，你真是数疯狗的，逮谁咬谁。我高艳平不吃国家的俸禄，我也不受你的管束，凡是遇上不平的事，我就是要管。韩杰虎，儿往哪里走？晃腰金戟是直奔这小子。那高艳平辞了官，怎么跑到这儿待着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他跟师傅常被飘然走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，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。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，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，你呀得看准人，你得辅保什么样的明主，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？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呢。孩儿，你长住眼光，早晚你保明君，老师我支持你。就这样，常被飘人走左梦雄走了。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，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，除了行为打猎之外，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，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。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什么道理啊？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、田再彪、丁世英、朱木英，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，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、徐继忠，所以他才过来解围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他跟韩金虎一伸手，那韩金虎不白给吗？没有三四个回合，哎呦，大腿上就挨了一挤，韩金虎是勃马便跑。这小子嘴还挺硬的，一边跑还一边说呢，
高艳平忘恩负义，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，早晚算这一笔账。
高艳平说，你随便，有账不怕算，爷爷等着你的。等他把马驳回来，来到徐金定他们姐弟的马前，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。但是呢，这徐继忠也有心眼，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，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，我们就平安无事。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，艳平一看情面难却，说这么办吧，你们先跟我到家，我禀明母亲，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。等到家跟老太太一商量，老太太通情达理，还乐意了。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，都走了，这老太太谁伺候？徐金定说，这么办吧，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。最后啊，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，点头答应，套了辆车。高艳平娘俩、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，是赶奔燕京。路上咱不说，历尽万险千辛，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， 这下他大败而归，呲牙咧嘴，找大夫先上了药，把大腿包扎好了，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，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把马娘娘恨的，恨谁？恨胡大海，心说你个老不死的，现在刘伯温滚蛋了，徐达咽气儿了，常玉春、宁波彪又都不在，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，我能收拾得了别人，我就收拾不了你吗？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，就商议谋害胡大海的事儿。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，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。胡大海心眼又多，这家又横，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，八个人问不倒他，大伙可扎了手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，把朱元璋给请了，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，把胡大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，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楼。朱元璋一听，我这老婆真能耐，这词儿起的也新鲜，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楼。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，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：朱元璋现在老了，身体衰弱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要安排后事。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，朱标呢被于镐给射死了，谁继承皇位？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，叫朱允文，要立这个太子，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，不得庆功吗？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，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，好酒好菜招待，然后地雷火炮一响，一个不留啊。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，除了朱元璋、马娘娘，就是马兰和韩金虎，外人是不得而知啊。秘密之中夹着秘密，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了？怎么埋置地雷，怎么布置火炮，都由韩金虎、马兰负责。地点选到什么地方？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。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由四月动工，五月初工程告竣，地雷都埋设好了，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。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，全用隐蔽物把这炮盖住，炮口都对准庆功楼，底下炸上头崩啊。他为什么选择山里？因为容易保守秘密，外边派好了军队，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。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的。等一切筹备好了，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，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，建礼已毕，分立两厢。朱元璋首先发言：各位爱卿，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，我老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，必须早定下。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，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。一说这个事儿，文武赶紧跪倒，山呼万岁，万岁圣明。朱元璋一摆手：爱卿平身， 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，这个事儿就定下了。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，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。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朱元璋宣布完了，退了殿了。别人倒没想，单说古代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。啊，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，外边都不知道。老胡又一想，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，一打听嘛，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。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？这韩金虎忙里忙外，鬼头蛤蟆眼的，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？这老胡还真动了心，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，爷儿俩猜呀猜呀猜呀，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。老胡突然脑筋一动，哎，德济，你想起件事儿来没？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，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？爹，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，快拿来拿来，我觉得这时候差不多了。胡德济如梦方醒，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。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，哎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要说怎么回事，在字简上写的很简单，三个字，宋主公。主公就指朱元璋说的，宋就是欢送的宋。翻过来再看，没别的话了。德济，我这什么意思？胡德济直挠脑袋，就我也不明白，什么叫送主公呢？我哪儿送呢？眼看天都亮了，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呢。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得准备参加庆功会，皇上娘娘都去，谁敢不去？老胡就带着胡德济、也仁兄吴强更换朝服，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。在这一路上一看，有骑马的，有坐轿的，大街上都戒了严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。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，人就更多了。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、洪宪王傅有德、磕头的大哥双刀将吴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武定王郭英、宝枪将张兴祖。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、小圣人孙坚、文雅先生宋濂，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。这么说吧，老一辈的也有，年轻的也有，能有二三百人呢。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，拥挤不动。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儿身为知客，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，跟笑面虎似的，见人是点头哈腰，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。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，宣灯结彩，桌案都调摆好了，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座。正在说说笑笑之间，就听门外鼓药喧天，皇上娘娘驾到，百官迎接，把朱元璋接到庙里。哎，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，一会儿跟这谈谈话，一会儿跟那唠唠嗑，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，手拉着手，说了很多贴心话。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，要求二哥给支持。老胡把大肚子一拍，放心吧老四，你做的对，有哥哥的气儿在，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。 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。唠完了，朱元璋宣布开席，当时酒宴摆上，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，众人高谈阔论，划拳行令。朱元璋挨着桌里给满酒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韩金虎到他的身边，低低的声音：“陛下，该起驾了。”朱元璋明白，叫他走，干什么？点地雷。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，推说有事儿，迈步就离开武庙。胡大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，哎，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，送主公。那就是说皇上走，我得送啊。老胡推桌子站起来，再后头就送朱元璋，一直送出武庙。朱元璋走一步，胡大海跟一步，送来送去，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，把朱元璋给急得直冒汗。二哥，你回去吧，甭送了。
哎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是非送不可。
话音未落，突然就听见咚呱呼噜，大地颤三颤，城楼摇了三摇啊。胡大海回头一看，武庙是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刹那间，胡大海全明白了，哎呦了一声，从马上就摔下去了。等他明白过来，再找朱元璋是踪迹不见。老胡上了马，赶回到武庙，再看已然化为一片灰烬，所有的人都炸成了肉馅儿。胡大海悲痛欲绝，把眼泪斩了斩，咬碎钢牙：“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这笔账我是非跟你算不可。”老胡一想无处投奔，干脆我赶奔燕京找燕王去得了。胡大海上了马，擦干了眼泪，是直奔燕京城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说的长篇传统评书《明英烈》，这部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。